不随大流还是随波逐流？大家是不是同意随波逐流这个压力并不微不足道？最近一周有三次我碰到人山人海，我不知道算不算人山人海，但是熙熙攘攘的人很多很多人，正好我正朝着跟别人相反的方向走。你也是不是经历过在地铁你站在车的后面，然后你要下车，但是问题是许多其他人同时要上车，或者你在地铁然后只有一个楼梯，其他人都在走下来，但是你自己尽量要走上去。不随大流确实很不容易，尤其是当我们心里说实话宁愿跟人群一起走，跟从他们的方向。比如我们今天上午所考虑到的在研讨会，我们很容易被世界的谎言引诱了。有时候羡慕别人真的是不可避免的，羡慕别人是很正常的，但我们羡慕别人我们就难以避免随波逐流。之前不管是中国还是英国，如果你在农民的家出生和长大，那同样你会在农民的家变老和去世，对不对？说不定当时的人有时候也羡慕社会地位更高的一些人，但是他们绝对不会考虑改变他们的现状，毕竟当时基本上改变是不可思议的。现在的社会太不一样，对不对？目前总是有希望有潜力可以改变你的现状，改善你的生命。我相信在上海、在北京、在国内各地有非常有钱的富有的留有的人，他们十年之前就是农民，现在在国内你的状况可以很快就改变。不可否认的是，国内15岁以上的人都亲自见过他们一家情况不断的改变，是不是？你们想一想，你们跟我们老大7岁差不多那个年龄的时候，你们家的样子跟现在是一样吗？还是你们是不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部分人都经历过财富的增加，住在更舒适住宿的条件？也许你们还在同一个公寓，但是你们父母买的新的家具啊，然后现在有车啊，有就是各种各样的改善，享有更丰盛休闲和旅游的活动。那么无论如何，众人都认识一些令他们羡慕的人，或许是亲友，或许是朋友的朋友，众人都知道某一些人是很突然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现状，要么是发财了，现在住在很豪华的别墅，要么是孩子在海外留学，出国留学。其实也许你们父母的朋友很羡慕他们，因为你们就在这儿。看到其他人生命的改变，是不是不知不觉的让大家感到不满意不知足，让人开始攀比，寻求个人现状的改变？羡慕别人是很正常的，只要在某一方面我可以改变我的现状，我就可以变得更快乐、更知足、更充实、更有安全感。其实李雷刚才说的是不是很清楚？当然婚姻是一方面，也许今天上午当我们谈到婚姻，有一些人确实非常羡慕，或者是我们整个团契都离开伦敦，有一些朋友看到那些结婚的有孩子说啊很羡慕，或者可能一些结婚的人跟一些单身的朋友在一起说啊很羡慕， 啊，之前我也那么灵活，现在。但是婚姻这是一方面，其他方面呢？开始查考17到24节之前，我想鼓励大家在小组讨论下面这两个问题。这是因为我们不要让你们睡觉，我们还是稍微讨论一下。我们通常会羡慕别人生活中的什么呢？刚才那个采访提到一些，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商量。我们会羡慕别人生活中的什么呢？然后当我们对自己的现状不满的时候，我们往往希望有哪些改变呢？我们分，其实没必要换到你们以前的小组，就是两三个人或者四个人都可以，然后稍微讨论一下，5分钟，我们谈一下会有哪些事情我们比较。我不知道这两个问题是不是我感觉比较相似，就差不多了，没关系的。那么刚才有没有人提到生活的条件？有吗？生活的条件，其实这个可能涉及到各种各样各方面，是吧？居住的地点呢，有没有人谈？有吗？就是啊，如果那个写错了吗？对不起，你到底住在什么地方？你在市中心太方便了，我或者啊，你在农村，有大花园，或者是家庭的现状。哎呀，如果我的父亲跟你的父亲这样啊，我太幸运了。或者，哎呀，你们家的关系网那么好，可以帮你们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为什么我的父母没有这样的关系？或者教育的背景。哎呀，我只是在清华读书，为什么我没有在复旦？没有，上海人以后可以把钱给我。才能和能力，哎呀，那个人为什么我数学不好？或者是为什么我英语不好？或者是我对电脑很不了解？外貌和个性，其实刚才好像李雷也提到外性，是吧？我们可能特别是姊妹，但是不只是姊妹，有可能有弟兄说啊，为什么我不能跟快散一样？但是不只是外性，可能个性啊，如果我可以这样有什么什么，我感觉我只是太害羞，为什么我不能跟他一样什么什么？不是我坏笑，我是害羞的。我不知道，也许你们从来没有觉得哎呀，这个民族，我希望我可以有别的民族。但是我相信，在国内的其他少数民族的弟兄姐妹，也许有时候我也觉得啊，我作为回族，真是很麻烦，大家经常会歧视我等等，可能是民族，或者是。你的老家可以吗？也许中国人不可以对老家不满意，因为大家都很 proud。 但是如果你是，我不应该说河南人，如果你是在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就啊，如果我可以在北京有北京户口什么什么，那就可以比较羡慕。羡慕别人的确是很正常的，对自己的现状不满的时候，追求现状的改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今天下午我们要继续探讨，基督徒却要保持现状，注重侍奉。像我们看见了当时哥林多教会已婚的人轻看了他们婚姻的恩赐，既然他们以为独身更属灵，好像有一些夫妇彼此亏负，忽略性生活的重要性。其他一些人呢，他们更糟糕，他们甚至离弃他们的配偶，离婚了。不行，保罗说要保持现状，注重侍奉。他们要认识到上帝的掌管，个人有不同的恩赐。那么17节保罗说类似一句话，怎么看第17节？不过主怎样分给个人，神怎样呼召个人， 个人就要照着去行事为人，我也这样吩咐各教会。已婚的人要保持现状，明天上午我们要看见未婚的人也要保持现状。虽然单身的人真的有自由可以结婚，但实际上保持现状过独身的生活确实有优势，明天我们会详细的考虑。那么17到24节，保罗一次也没有提婚姻或独身。在这一段呢，他就用另外两个例子来跟我们讲解他总体的原则。尽管《格林多前书》7章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明白婚姻和独身，实际上呢，这段经文的主要题目有更广泛的影响。因此呢，今天下午我们来探讨这总体的原则，思考婚姻之外其他应用的范围。那么后来我们要在小组讨论一些具体的案例研究。但首先咱们一起分析17到24节的这个总体原则，也是整个7章的重点。不要寻求现状的改变，而要殷勤专心侍奉主。咱们先注意保罗多次的重复，你们要保持蒙召时的情况，你们要保持蒙召时的情况。咱们一起诵读17节好不好？一起读。不过主怎样，神怎样呼召个人，个人只要照着行事为人，我也这样吩咐各教会。好，你看还没有睡觉。这不是独特针对格林多教会的教训，你看保罗同样吩咐各教会要保持蒙召时的情况。所以你看第20节，个人蒙召的时候怎样，他就应当保持原来的情况。然后24节，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怎样，就应当在神面前保持这原来的情况。当我们查神的话，如果作者多么明显的重复他说的一句话，应该让我们明白这的确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注意，我们要保持蒙召时的情况。3次他来强调保持现状这个原则，中间是什么呢？刚才看到17节20节24，那中间是什么呢？保罗用两个例子解释这原则。受不受隔离，有自由还是做奴仆呢？18到19节，信主的时候当时有一些人他们已经受隔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犹太人，其他人是外邦人，就没有受过隔离。那么当然未受隔离的不需要受隔离，为什么呢？因为19节，你看隔离算不得什么。接下来咱们注意保罗加上一个理由，第19节的后半节，你看要紧的是遵守神的命令，遵守神的命令。在新约的时代，割礼已经被应验了，现在没有割礼的命令，未受割礼的不要寻求割礼，不要寻求现状的改变进行割礼这个仪式，毕竟割礼算不得什么。我们不要过分关心我们的现状，如果这不是一个命令说我们要做，那我们就不用关心。现在我们要注重遵守神的命令，隔离不是一个现在我们要遵守的命令，所以我们不用管隔离算不得什么。为什么呢？你看第2个例子就可以使我们更加明白这个原则。第21节，你蒙召的时候是做奴仆的吗？不要为此烦恼，但如果你能够得到自由，就要把握这机会。那你听到做奴仆的，我们的头脑中有什么形象呢？是不是19世纪黑人奴隶的形象？咱们不要误解，当时的社会很大比例的人都是奴隶， 自愿的将自己卖作奴隶，为主人工作，得到薪水。要是赚够了，个人的自由也可以买得到。其实我们现在21世纪的很多人在银行也是奴隶，是不是自愿的？当保罗劝勉他们要保持孟教使的情况，他并没有限制他们。也就是说，要是他们能够得到自由，当然可以把握机会。但是保罗想让他们明白，实际上他们自由不自由不是最重要的事。之所以他们可以不寻求现状的改变，是因为现在他们要注重释放耶稣基督，他们要注重释放耶稣基督。咱们看第22节，因为做奴仆的蒙了主的呼召，就是属于主的自由人了。照样自由的人蒙了呼召，他就是基督的奴仆了。其实做奴仆的做奴隶的实际上已经被释放出来，如果他们是基督徒，做奴隶的虽然仍然是个奴隶，他们已经被释放出来，他们已经得到了自由。从前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我们被奴役，我们被污秽了，之前我们就被定罪了，面对神的审判。现在我们已经洗净了，所以可以被称义了，现在不必害怕将来神的审判，毕竟现在我们已经被得救了。我们现在不像从前那样我们被奴役，我们已经被释放出来。因此呢，仍然做奴隶的人实际上已经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了，所以可以保持孟教使的情况，没必要寻求现状的改变，反而可以发挥真正的自由，注重释放耶稣基督。与此同时，第22节的后半节，你看，如果我们信主的时候已经是个自由人，那现在要明白，实际上你现在变成奴仆，什么意思？是不是有矛盾？这跟基督徒主要的身份有密切的关系。咱们一起诵读23节。你们不错，还没有睡觉。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你主要的身份，不要忘记你主要的身份。之所以我们没必要拼命的寻求现状的改变，是因为现在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也不是为家人而活。孟教为圣徒的人有一个新的主人，也就是耶稣基督。第23节，我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我发现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误解福音所带来的自由。因着十架我得自由，因着十架我得生命。基督徒，我们已经得到了自由，但真正的自由不是现在可以为自己而活，而是按照创造的蓝图做人，也就是为神而活，这是真正的自由。有点像一条鱼，如果你把它从那个水里出来，它现在已经就自由了，是吧？但是不自由，很快就被死亡被奴役。但是如果鱼在水里，虽然它可能在那个小丸子里，它就是有自由，因为它可以按照它的样子来游泳。那么人的自由是什么呢？我们就为神而活，没有被罪被奴役。那么当耶和华将他的子民从埃及拯救出来，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不是为了让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为自己而活，恰恰相反。他们之前，你们记得没有，我本来在想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比喻，那个比喻在圣经里最好，旧约的比喻，埃及人他们把神的子民被奴役，对不对？他们要做工苦，然后通过上帝奇妙的拯救，他使他们被释放出来，使他们从埃及的锁链中被释放出来， 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让他的子民可以自由的为他而活，在神所应许的土地，上帝的子民可以诚心诚意的敬拜神，不再需要为埃及的主人做苦工。我们之前被奴役，现在基督徒我们有新的主人，我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我们不属于自己，我们属于耶稣基督，他用了他的宝血来买的，把我们买到。现在不管我们现状怎样，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殷勤专心侍奉主。总之呢，咱们不要做人的奴仆，而要侍奉耶稣基督，我们是他的奴仆。好像当时哥林多的一些人，他们说，如果你要最属灵，你要独身。结果呢，已婚的人受到很多压力，离弃他们婚姻的配偶。保罗强烈的反对，他们不要做人的奴仆，我们属于主，我们应该开始对现状变得有点无所谓。更要紧的是，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注重释放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你们已经结婚了，那你们要保持现状。朋友们，这是很典型的新约的劝告，让我们再一次的体会福音的恩典，再一次的默想过去已经发生过耶稣自己的成就。之所以我们已经得了自由，是因为我们是用重价买来的，耶稣他承担了我们自己该承受的刑罚，应该是我们自己受尽羞辱，对不对？但是呢，他代替我们流出他自己的宝血，使我们可以被救赎，被释放出来。我们的确是用重价买来的。很有意思，每次哥林多前书，其实不只是哥林多前书，保罗使徒保罗每次要让读者来做什么，他每次就让他们提醒福音的真理。那么我们不要做人的奴仆，因为我们已经被释放出来，我们现在属于耶稣基督。那么显而易见的是，现在的社会并没有主张独身修行，其实情况是相反的。明天我们要发现独身确实有优势，但是保罗这里的原则是不改变的。我们的自由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做人的奴仆。所以不要结婚，因为你父母的压力，你不是做他们的奴仆，他们不是你的主人。不要独身，因为教会的劝勉，不要因为一个弟兄姐妹说你不要结婚，你要独身。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要做人的奴仆，我们要注重释放耶稣基督，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我们要别忘了我们主要的身份。现在你不属于自己，你也不属于别人，现在我们主要的身份就是作为耶稣基督的奴仆。不随大流还是随波逐流呢？不随大流还是随波逐流？之所以我们感到不随大流非常困难，是不是因为我们受到家人的压力，受到我们身边的人的压力？这是可以理解的。无论是生活的条件，还是居住的地点地方，无论是教育的文凭，还是工作的名誉，无论是婚姻的状况，还是孙子的成就，父母当然很有意见，并且我们所做的这些决定确实会影响他们。刚才李雷谈到父母的安全感，的确我们的决定会影响我们的父母，他们社交的来往。哎，你的孩子怎么这样做，让他们丢面子，也会影响他们自己的安全感以及退休计划。你干嘛辞职你的工作，现在赚不了很多钱， 我不能出去旅游，不能搬到更好的房子，会有代价。弟兄姐妹，我们有更主要的身份，我们是女儿儿女，我们是儿女，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基督的奴仆。那么尽管我们确实要孝顺父母，照顾家人，但是我们现在要注重侍奉耶稣基督。我们有自由，真的没必要寻求现状的改变，可以改变，但是更重要的是作为耶稣的奴仆，我们要殷勤专心侍奉主。那么这个 session 最好不是我来说很多，因为我怕大家会睡觉。那么我们再一次分小组好不好，然后我们会通过两个案例研究讨论如何应用这关键的原则。那么有两个 case study， 可能你们会做第一个，然后你们做第二个好不好。一个是有一个海归，他的梦想是移民到国外，就是他是在国外读书的，然后呢回国之后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然后觉得哎呀太不容易了，在国内做基督徒我受不了，我要移民到加拿大。其实我认识的移民到加拿大的海归太多了，不是太多，我很高兴加拿大有他们这些兄弟姐妹可以参与加拿大的福音事工，但是我发现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一个梦想。有一些人当然你们要回上海干嘛愿意去加拿大，但是去北京的没有移民到国外。那么大概因为哪些原因有人愿意移民到国外，也许你们自己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愿望，但是会有人有这样的愿望，英国人也会。那么为什么呢？会有哪些原因让这样的一个海归愿意移民到国外？然后这段经文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总体原则如何影响这个决定呢？然后还要考虑哪些因素呢？不在这个经文中，比如说教会啊，比如等等其他的一些因素。然后如何为此祷告呢？就是也许是你们团契的一个姊妹弟兄，他们正在考虑移民到国外，如何为他祷告呢？这是第一个，这是你们这里的，好吧？然后这里的是有人，他们在工作很不满意，他们要转行，所以反正最起码他们要换一份工作。为什么？我没有告诉你具体的原因，你们可以想起各种各样的可能愿意换工作的原因。然后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总体原则如何可以影响这个要换工作的人的决定呢？然后还要考虑哪些因素呢？如何为他祷告？大家清楚吗？好，那我们用十分钟，然后我们会有可能至少五分钟的一起反馈，好不好？我们先在加拿大开始。你觉得会有哪些原因有人愿意移民到加拿大？我不知道你去过没有，加拿大很漂亮，很好的一个地方，但是不管加拿大怎么样，为什么有海归可能会特别想改变他们的现状搬到加拿大？是吗？有男朋友在加拿大？
这没考虑。考虑基本上都是和生活质量有关，比如空气啊、床室里的这些小孩的教育、工作的时间、收入跟那个什么，然后税收、福利。
是，我不敢说北京，但是可能在国内一些地方有孩子，觉得哎呀这样很不好， 搬到加拿大空气好，人没有那么多。还有呢？差不多了。
没有说到就会觉得中国社会体系和政府可能没有那么好。
嗯。
就是有提到他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国内不稳定，因为政府和社会不好，会觉得国外体制不好。
是社会的确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比较腐败的方面，其实国外也有，但是有时候感觉国内比较明显，就是很难不通过一些不好的做法来得到你的目的，是这样，很复杂。国内的文化也很复杂，是吧？关系网啊等等，后门很大。那么刚才我们所考虑到的这个总体原则，保持现状，注重释放，我们主要的身份就是作为基督的奴仆，怎么帮助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呢？可以搬到加拿大吗？可以啊，可以。那好，走吧。这个原则如何可以帮助我们在做决定的过程当中来思考如何讨神的喜悦？
我们也在考虑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就如果我们为以上的原因而搬到加拿大，那我们的重点是那些事情，是我们孩子的教育，是食品安全，是这一类的事情，而不是像这段经文说的荣耀神不是神。
嗯，
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
谢谢 Mary。 所以我们不属于自己，我们属于神，我们是主的奴仆。所以我们最大的考虑是什么呢？就是搬到加拿大跟我们做主的奴仆有什么关系呢？谢谢 Betty。 我们要搬到加拿大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我们在国内不知足，然后以为搬到加拿大可以满足我们的什么什么愿望，我们可以更有安全感、满足感等等，这是有问题，是不是？因为我们做主的奴仆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福分。我们自由不自由，我们在加拿大还是在国内，其实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注重释放主，那么遵守他的命令是最重要的。当然可以搬到加拿大，但是我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其他的一些因素呢？有没有谈到其他的一些因素？其实明天上午我们会看到第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永恒的角度。今天上午也在研讨会提到，就是我们现在住在这个时候，末日耶稣要再来，所以搬到加拿大到底干什么呀？可以啊，但是耶稣要再来，在上海需要听福音的人这么多，是不是可以留在这里作为主的奴仆来把福音传给身边的人？也可以搬到加拿大，我们有自由，他们也需要福音，但是我们的动力是什么？我们的角度、我们的眼光是什么？但是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可以考虑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搬到一个别的国家这样的事？嗯，是什么地方可以最好的来发挥？其实昨天就有提，我 给我提的那个问题，你干嘛不在国内？你为什么还在英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在哪一个地方可以最好的做管家，发挥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那么当然去加拿大也可以，但是留在国内是不是非常合适？因为你就是一个中国人，然后中国的需要也挺多的。我觉得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要考虑。如果你要换一个地方，你有没有考虑过教会的状况？然后有没有一个特别的教会你已经觉得啊，搬到那里我就会融入的，还是只是啊，我个人做一个决定，然后到了之后我再开始了解一下教会的状况？这很危险。那么如何为此祷告？我们可能一会儿因为其实跟这个案例就差不多的，如何祷告，所以下面搬到这个换工作的这个案例研究。你们觉得人们愿意换工作一般是因为哪些原因呢？你们刚才说什么？静大家微笑，是不是要换一个工作？是这些原因有很大的不同，是吧？听起来都啊，对，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这个最后的很重要的差异，是吧？一个原因是我要换一份工作，可以得到更多的钱，或者让身边人觉得你这个人很棒，你可以在那家公司或者在有这个地位。但是如果是因为你现在的工作不让你参与到团契生活，那换一份工作 makes sense， 真的挺好。我们有自由可以换工作，但是到底是以什么原因呢？对，因为什么原因？还有呢？那我们还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段经文如何帮助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其实 Sam， 我刚才 overhear 你们的讨论，关于你在那 LBS 的工作，就是为什么你没有换工作呢？
我们其实在银行里面他们会非常鼓励你要考虑你在事业上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有可能是要get promoted， or 在另外一个方面可以得到一些经验，但是这些那个最终目的也是都是为了事业的缘故，不是为了有没有可以继续侍奉耶稣。那我个人发现我现在的工作他老板都很好，他们工作时间非常固定，最近甚至他们跟我说啊，你不要太晚回家，他们 tell me off for staying too late。 那这样我觉得非常好，因为不但是可以不用工作那么长时间，但是可以通过你可以有的时间可以来找机会更好来侍奉耶稣。
谢谢三。那么这是最重要的，是吧？我们要考虑我们主要身份是什么，我们做基督的奴仆，那么我们如何可以注重侍奉？我们现在的现状一定要改变吗？是不是可以保持现状服侍主？那么还有哪些因素工作呢？
所以我们也说，如果他想换工作，就要看他换工作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如果是羡慕别人，或是失去没有安全感，或是就各种这些原因，那他可能就需要，我们就需要跟他讲，他就提醒他他在基督里面的身份。那但是如果他是对的原因，就像考虑周围有没有教会，离教会多远，或是会不会经常加班，那这些是就 让他服侍的一些因素，所以他就可以换工作。
是，
他的动力是什么？
谢谢 Steph。 所以我们有自由可以换工作，但是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愿意改变我们的工作。那么如何维持线上祷告这两个案例研究呢？有时候我们会在我们的 IGG 小组说啊，彼此祷告。那么如果有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如何为这种人来线上祷告呢？有没有人到这个第四个最后的这个问题？如何为他祷告？因为你们现在要为此祷告，但是我们一会儿会在我们的小组来稍微分享一下我们个人现在所面对的一个不知足想改变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可以彼此祷告。那么我们如何为他们，如何为彼此祷告呢？
就是反省，就是改变现状，是为了是神的角度，他的目的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的目的。
谢谢，
要分清这两个。
谢谢 Kitty。 所以我们可以求神来省察我们的动机，来让我们注重释放主，让我们越来越明白更深的体会我们主要的身份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你们东方人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从小你们受到很好的就是孝顺父母的一个教育，但是现在你们会认为主要的身份是我是我家人的孩子，所以我现在这是很好的。但是信主之后耶稣要放在首位，那么当然我们要孝顺父母，但是我们要注重释放耶稣基督。那么是不是我们祷告之后其实一会儿我们会再唱一首歌，我们聚会完了之后一起吃饭的时候可不可以提这个问题？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总体原则，也就是不要寻求现状的改变，而要殷勤专心侍奉主，这个原则如何影响我们婚姻或者我们单身的状况？如果我们现在是单身的人，这个原则要如何改变我们现在的我们的状况呢？如果我们已经是结婚的已婚的人，如果真正的明白这个总体原则，会如何影响我们对婚姻的想法呢？我们可以在一边吃饭一边讨论讨论。不过我们现在其实我问问